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星期二签署芯片法案，提高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多日来在台湾周围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宣布切断与美国多方面的联系。此前白宫表示，拜登与习近平将举办峰会。白宫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工作层级的联系在持续。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总统在7月20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之后呢，他自己本人是表示下一步将会举办两个人面对面的这个实体的峰会。那么在8月9号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在白宫新闻简报上就被问到说呢，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紧张、台海局势紧张的情况之下，拜习会的安排是否继续？对此呢，尚皮耶表示美中两国继续保持的对话。我们看一下尚皮耶今天怎么说。
No update on his schedule on any meeting at this time. Look, we've said this many times that we're keeping the line of communications open with Beijing.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not too long ago. We read that out. It was more than a two-hour and 20-minute conversation. That was his fifth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And on staff levels, there's an open dialogue that we're going to keep.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除了对佩洛西本人还有其直系亲属祭出制裁之外，也宣布包括取消美中两军的战区领导的对话，也暂停了美中之间在非法移民、刑事司法合作、打击跨国犯罪还有禁毒方面的合作，并且也暂停了美中之间的气候变化的协商。卡拉。
另外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今天星期二时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那么白宫也表示说这份法案将会增强美国本土的供应链，并且协助美国对抗中国，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拜登总统在8月9号星期二呢早上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签署了这一份芯片与科学法案，正式成为法律。那么在国会当中也力推这两项这个法案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都亲自出席致辞，而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也都出席。那么知道这项法案呢将会提供高达542亿美元来促进美国国内半导体的生产研发、半导体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国际通讯的安全、半导体的供应链活动，还增进无线的通讯科技。那拜登总统在致辞当中就强调说呢，这法案将可以让美国赢得尖端科技的竞争，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他说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法案严拟的这个期间呢，一直在国会当中游说，不想要让这一份法案通过。那拜登总统表示呢，这份芯片以及科学法案也代表着一个他曾经告诉过习近平的信念。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This bill I'm about to sign into law, in my view, represents what I've always believed. America is the only nation in the world, and I believe this every fiber in my being, the only nation in the world that can be defined, as I've told Xi Jinping several years ago, by a single word. He asked me to define America for him when I was in China, and he and I were alone in the Tibetan Plateau.I said, I can do it in one word, and I mean it. Possibilities. In America,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白宫呢也针对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发出了声明但简介当中的主要几个重点。第一个呢，白宫认为这个法案将能够降低开销、创造就业、增强供应链，并且对抗中国。那么也强调说呢，法案当中设有强力的护栏，来确保接受补助的公司不能够在中国以及其他有疑虑之国家设立某些芯片制造设施。此外呢，也禁止接受补助的公司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购回股票以及债权人的股份。而白宫的声明当中也介绍说呢，当中会有527亿美元用在美国半导体的研发制造和生产力的发展，当中包括有39亿用在制造的补助，2亿用在汽车以及国防的芯片，132亿在研发以及生产力发展，有5亿美元将用在国际资讯通讯的安全还有半导体的供应链上。此外呢，也将提供半导体的生产商25%的免税额，那生产半导体所需之设备的制造商 商也包括在内。最后呢，也是授权$10亿来投资全美各地的创新还有科技中心，也要来确保这个 STEM， 也就是科技、工程以及数学教育与工作的机会呢，会更加的公平。而美国的舒默参议员呢，在致辞当中表示说呢，在当前民主以及独裁对立的大环境之下，芯片法案的通过证明了，当国家有所需要的时候，跨党派的合作是可以完成的，更加的证明了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卡拉，
好的，感谢耀仪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上午会见了南非总统拉福萨，双进的话。布林肯8月7号抵达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布林肯在周一会见了南非外交部长潘道尔。布林肯说，美国承诺与非洲缔结更坚实的伙伴关系，并不是想胜过任何人。潘道尔表示，他很高兴美国没有要求南非选边站，但是他批评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给人一种高人一等的霸凌感觉。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南非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他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布林肯国务卿之后还将访问刚果金和卢旺达。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重申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并称台湾是美国的朋友，访问台湾绝对值得。针对北京当局连日来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作为对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的回应，佩洛西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现在处于一个脆弱的危机中，经济出现问题，行为就像是一个受到惊吓的恶霸。佩洛西上周率国会代表团出访亚洲，期间最受全球注目的就是台湾的行程。佩洛西还提到，此行到访台湾，不仅美国国会两党高度支持，也受到台湾社会的欢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对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突击搜查。有报道指，这与特朗普离开时可能带走的文件有关。星期一的搜查是法院批准的，可能也得到了司法部最高层的支持。白宫说，对于突击搜查，他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特朗普在离任约一年后，向国家档案馆移交了15箱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文件，其中一些据称包含机密文件。但是调查人员星期一在搜查特朗普的办公室以及打开他的一个保险柜之后，运走了更多没有在一月移交的文件。特朗普称，这是试图阻止他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他强烈地暗示，他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而目前他正面临联邦和州对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之后的行为展开的刑事调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中国房价腰斩引发了对宏观经济的担忧，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更加具民众的怨气。独立媒体人王健分析了这几个现象背后中国的系统缺陷，他也提出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自从中国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发生之后呢，现在这个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的一级巡视员李焕廷现在是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那么就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李焕廷呢，他是在替这个暴雷事件背锅。您怎么看？
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之后，那么查肯定是要查的，那一查肯定要查管事的。那么李焕廷是银保监会里面专职负责这个事情，专职负责中小银行跟村镇银行的官员，所以查他不意外啊。至于说他要不要背锅，要看案情，案情现在还没公布，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河南村镇银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啊，它是一个现象。村镇银行不仅仅是河南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中国一个数量庞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在中国有1700多家村镇银行。那么90年代末，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全部上市，他们逐渐的撤出了利润非常的薄弱、成本非常高的农村市场，他们要挣钱，要做大 啊。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农村的这个银行服务就没有了，出现真空。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就决定让中国的农村把原来的信用合作社改成村镇银行。这就是村镇银行，包括是农商行成立的背景。只不过呢，这村镇银行更初级一点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分理处就变成了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治理问题。它既没有这个资本，也没有管理，也没有专业的人员，这三样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治理的问题。那么治理问题，由于以前问题不大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你出现的亏空用增长增量给填掉。那当经济开始出现拐头，开始往下走的时候，那你原来是用增量来填补亏空的方式就不成立了，因为开始减少，那就盖不住了，盖不住就爆雷。只不过呢，河南村镇银行的爆雷比其他地方要特殊一点，因为它一口气爆了五家，而且它是涉及到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让人看上去非常蹊跷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把钱存进去，然后拿出个回单，但是钱又没有到这个结算系统里面去，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很特殊。但是其实中国的村镇银行在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全国各地都在爆雷，不是一家，不是两家，也不是十家，是以十家为单位的爆雷。只不过呢，中国官方媒体也不报道，然后呢，人民银行也不出来讲，仅此而已。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我想说一说中国房地产受到的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产业也算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了。那么这样一个支柱受到重创的话，损失怎么弥补呢？
房地产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环节。中国的经济增长 25% 来自房地产，政府的财政收入 30% 来自房地产，中国居民的财富 88% 来自房地产。所以你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你就用至关重要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死水一潭，当然原因是因为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控制了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所以房地产市场一下子被冻结了。那么实际上房地产如果下跌，第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金融危机。瑞银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就是整个房地产产业，就是从房地产开发到建筑啊，到这个个人这个储户按揭等等啊，住房按揭，所有的业务加在一起，占整个银行资产的 32%， 这是瑞银的数据。所以如果房价出现下跌或者房价崩溃，第一个要出问题的一定是银行。就中国老百姓 88% 的他的财富在房子里面，那你想一下，100块钱有88是房子，房子掉 20%， 他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会影响消费。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什么？现在有个最突出的现象，中国全中国的钢厂减产、停产、检修全部都在做这个事情。正常生产的没有，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减产。基本上所有的钢厂都在减产 60% 以上。啊，高炉停炉，钢厂很少停高炉的，因为高炉是不能停的，高炉是一直在烧的。但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需求一下子掉下来。需求掉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开发商不盖房子了。开发商没有钱，资金链断裂，于是呢，开发商就不盖房子了。所以今年上半年，开发商盖房子，就是房地产的投资比例大跌，腰斩。那你没人盖房子，房子里面有什么？有钢筋，所以钢厂就停掉了。现在钢厂大量的停。当房地产市场开始这么急剧的往下走的时候，中国政府想不想？中国政府当然不想。今年上半年，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出各种政策刺激房地产， 刺激得起来吗？刺激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大家不想投资。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不乐观，所以大家不买房子。所以中国房地产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销售腰斩，都在腰斩，房地产市场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腰斩。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房地产在下滑，然后整个经济带动整个经济在下滑。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统计局说中国经济增长是 2.5%、啊、当然我认为还是不正确的。不过就算是 2.5%， 第二季度 0.4%， 就算是 0.4%， 也是过去40年来最差的一年。那你想想看它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这些环节出了问题，这些环节出了问题，经济就出了问题，经济出了问题，你看到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度增长 0.4%， 你全世界排名对吧，垫底吧应该是。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当中最重要最难办规模最大的一个问题，后果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共在中国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有这个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基础，但是现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的话，会不会在二十大之前给这个习近平增添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是的，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啊。中共政治逻辑就是说，你跟我走，我改善你的生活，你跟我走，反正我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啊。这是一个中共政治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中共权力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改善人民生活。是邓小平自己讲啊。那么如果你这件事情翻过来讲，就是如果中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甚至人民生活下降了，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对吗？这就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共的整个的政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当中国经济来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时候，中共整个的中共他面对一个危机，就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危机是一个这样的危机，这是整个中共的危机。那中共二十大这个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习近平连任，对吧？那习近平连任，那你要给出个理由。习近平说让我解决了党的领导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别人讲你解决党的领导问题是没问题啊，可是你把中共的合法性给搞没了，你怎么办？所以习近平连任在中国经济开始出问题的问题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连任是有问题的，就是他的不确定是增加了的。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中共党内对他的挑战是在上升的，或者是这个挑战本身是比以前更有利的。
中共方面会做出哪些政策调整来解决目前的这样一个危机，或者说解决目前经济几乎停滞的这样一个局面吗？
那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调整通常是基于人事的调整。你要改变一个事情的局面，首先你要换人。那中共的政治就是这样，你这个路线不对啊，你执行这个路线的人你就下台，上一个新的人，那这个人执行另外一个路线，那个路线把现在的路线给否定了或者改变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改变了，基本上改革开放就这么来的。那习近平是不是能连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习近平连任怎么个连任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如果习近平不连任谁会上，这都是很多问题，等于你变成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回答。但是毫无疑问，中共要解决现在的这个局面的问题，肯定要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动态清零，就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因为当前我们虽然讲房地产市场仍是中国最核心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当前最紧急的问题却不是它，是什么？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不动把这个城市给封起来，那经济就完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的情况是奥密克戎 BA5 它的传染度比这个前面的这几种变异株还要厉害得多，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中国的疫情发生的频率、发生的规模，比今年的上半年、比一季度要严重。只不过呢，现在中国的媒体不报道，不报道的结果大家不知道，而且你没有全面的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实际上是更严重了，而不是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政策。房地产政策你到底怎么办？你要不要拿出一个方案来？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一整套的救市的方案？李克强有33条啊，但是那个33条基本上是在李克强没有这个宏观调控资源的前提下定出来的，其实那是没什么用的，因为那些政策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小政策。宏观政策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顶层设计怎么解决？没有。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如果不从这三个角度去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中国要在这三个问题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不是说我做某一些局部的政策调整的问题，而是整个的路向、整个的发展、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向、整个的结构性的问题要去调整，人事结构你至少要换掉，所以它应该会发生大规模的调整。核心的调整是什么？就是把习近平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挂帅的路向改成政治挂帅的路向，再改回来，就是改回改革开放的经济挂帅。现在习近平是政治挂帅，中国经济不好，你往上追，追到底就是政治挂帅。如果你要把中国经济最后拉回来，你必须改回改革开放经济挂帅才行。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纽约的民众生活成本逐渐上涨，就连曾经物美价廉的早餐三明治也在涨价，而小店老板也很为难，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他们只好随行就市。
Bacon, egg, and cheese. You can take it that way. Bacon, egg, and cheese is the favorite sandwich for the New Yorkers. It went from $3 that were before it was $2.50 to $3. Now it's $4, $4.50, and $6.50 if it's a hero. So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so they start to raise all of the price being...skyrocketing all of the price. Everything is too high. So every time that we go to buy stuff, we go to the wholesales, we have to remark the price because the price they be changes every day.
Seen a pretty dramatic rise in the wholesale costs. So, you know, whether that is energy or ingredients or materials, everything's been rising pretty steadily for quite some time. You know, and I think consumers, it's showing up for them now, and that is unfortunate. No one wants to be there. I grocery shop for my family and see it, you know, when I'm walking down the aisles too. But I think we started noticing that this was happening in January of 2021.And it's been rising pretty steadily. You know, I think everyone hopes we're at the peak of those kind of input costs, but it's really hard to tell. You know, there's no slack in our supply chains right now, so it doesn't take much to kind of rock the boat.
$4. Normally, there would be more change coming back, but, you know, we are in trying times.
阿丽莎·科瓦连科曾经是一名电影导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她放下了摄像机，志愿到东部前线保卫国土。在抵抗俄罗斯军队侵略的时候，她也回忆起早年抗拒俄罗斯军人强暴的一幕。所有这些年的经历，让这名乌克兰的女战士无所畏惧，勇敢地坚守阵地，保卫祖国。
Asking many questions, they didn't believe that I'm like a filmmaker. They were like always saying that, yeah, I'm working for also for Ukrainian army. A Russian officer who was supposed to interrogate me, he told me that he's working for counterintelligence service. He said.My nickname is Grom. It was like deep night. This guy, Grom, Russian officer, said, okay, I will bring you to sleep. Now I don't want to put you in the basement together with other prisoners. I will bring you to some apartment. He was like driving a car. We went to his apartment. After he asked me to take out all my clothes and to take a bath, that I had to do this. At the beginning, he told me that, oh, okay, it's a moment. Okay, you can sleep in this room. I will sleep in this room. But after, like, I was almost falling asleep and he came.And he tried to rape me, and I started to cry, and and he stopped. And that's it. I was not afraid of anything after it. It's like it was the highest level of, like, fear.So I couldn't even realize what kind of fear can be more than this, like, and what kind of like trauma can be more than this. And even when I went to the war, I didn't have this, like, I was not so afraid about war.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